提摩太后书第三、第四章。让我们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经文中有很多处讲到末世，有意思的是每次讲到末世，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在的年代比任何时候都接近经文描述的末世。保罗提醒提摩太注意那些末世要发生特定的事。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好像在读晚报一样，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之所以称为危险的日子，是因为那时人们将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你有没有见过哪一个年代的人比现在的人更关注自己的呢？现在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外观的美，有那么多人的生活重心仅仅是为了漂亮，他们专顾着自己，到了极点就成了自恋。但是从专顾自己而来的是贪爱钱财，就是想要更多，毕竟是我该得的。说起专顾自己，看看这些广告，哦，我知道我会花更多的钱。但是自夸、狂傲、半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这些词中的每一个词在希腊语里都可以成为一堂有趣的单词学习课。今晚我们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建议你们找一本好一点的希腊语词典，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保罗用来形容在末世时众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词。为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当我读到我们这里有着现代文明的城市发生的事，当我读到社区服务部门关于虐待儿童的报道，我只是不可相信的摇摇头，因为人是不可能做出这些事的，除非他天生没有感情。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爱能使人避免去做很多现在的人正在做的事。对此你可以说的，只有那些人天生没有感情。神已把那种父母对孩子与生俱来的爱放在了我们的心里。我认为在一个人心里本能的会有一种父母对孩子的爱，或是成人对儿童的爱，因为我们了解孩子的无助和他们的依赖性。作为成人去利用孩子，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然而这在这个快乐至上的社会却成了平常事，所以一切都以司空见惯，非常不幸的司空见惯。神的先知在有关以色列的预言中提醒我们，他说到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恐怕这对我们也是正确的，我们种下的是风，现在我们就要收获暴风。不能制约，有多少人站在神的面前启示说，无论祸福，无论贫富，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都要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呢？但面对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的不能制约。 你们已立约，但有那么多的人毁约，你们这里有些人就是毁约的受害者。你们中有些人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想要离婚，而是因为别人不能信守他们所立的约。再一次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不能制约在当今还非常理直气壮。好说谗言不能制约，就是性欲上的没有节制。哎，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搞不懂，住在这里就像住在索多玛俄梅拉的气氛和环境中。我和我的妻子经常出去吃饭，但我们尽可能避免星期五晚上出去。但有时候因为时间安排的问题，我们或者说我妻子实在没有时间自己煮饭，我们不得不在星期五晚上出去吃饭。但我实在无法相信我在 Irvine 商业区餐馆里看到的一些情景。星期五晚上，你知道，每个人都在寻找他们的周末伴侣，欢迎的，没有性欲节制的。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美国式的享乐癖好。在前几个星期，我们正好在洛杉矶经历了一次这一方面的实例。那么多的人聚在一起参加各样的运动竞赛，享受着快乐，享受生活并没有错。我相信神也愿意你们享受生活。快乐并没有错，我相信神也愿意你有快乐。但若你把它放到神的前面，就意味着你把它当成了你的神。这是一个非常不值得你敬拜或侍奉的神，有快乐是好的，但不要让它成了你的神。但他们爱宴乐不爱神，这是对他们的控告。当宴乐成了他们的神时，他们就有罪了。就像旧约里崇拜马门的那些人，或者说更像摩洛享乐之神，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你看他们仍然想显示虔诚，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在这里用来形容那些四周游荡牢笼无知妇女的人的希腊词，与形容江湖骗子的是同一个词。保罗说的意思可能是他们就是江湖骗子，这种人四处游荡，兜售蛇油，吹嘘包治百病，欺骗众人。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当摩西来到法老面前时，他把他的杖丢在地上，杖就变成了蛇。你们还记得法老的术士们也把他们的杖丢到地上，他们的杖也变成了蛇，但摩西的蛇吞了他们的蛇。亚尼和扬比是法老用来抵挡摩西的两个术士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在经文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但在别的经文书中有提到。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但保罗在这里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亚尼和扬比。他们帮助法老抵挡真理，他们能够模仿神的奇迹，但只能到一个程度，到那时他们就被摩西击败了。 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圣经里说，神任凭人存邪僻的心，当人抵挡神和他的真理时，他们的心地就坏了，最终他们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我很少看电视，但非常厌恶而又沮丧地看到一个人的堕落。那个人以前可能是非常尽心侍奉主的，但就在电视上，我眼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腐化堕落。还是同一个人，但已变得满口脏话，亵渎神明，语无伦次而又愤慨激昂的演说家，使耶稣基督蒙羞。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那个人是如此缺乏爱心，使我惊讶不已的是，他居然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来支持他。他们的心地坏了，主说那是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但一个人的言语变得污秽粗俗，这表明他有问题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保罗说，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换句话说，你可能抵挡上一阵，但最后你会落败。你也许能偏上一阵子，但最终你会败露的。即使亚尼和亚比也是一样落到这个地步，当摩西行了神的奇迹后，他们就落荒而逃，说道，这是出自神之手，我们碰不得。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他们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但你已经服从了。和这相对比的，哦，基督徒和他周围的人是何等明显的对比啊！而且你知道，你的生活方式会和属世的会越来越不同。基督徒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因为世界越变得堕落，基督徒就显得越突出。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但你已经服从了。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提摩太是从路斯德来的，保罗是在第一次传道旅程中遇见他的。那时提摩太还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可能只有十几岁，但他却为保罗传讲的信息所吸引。在少年时，是母亲和祖母教导提摩太学习经文的。保罗也是从经文入手，向他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提摩太有着这样的背景，他知道这事是真的。他开始拥抱基督教，但当众人在路斯德城用石头打保罗时，他可能也站在那里，直到人们以为保罗死了，把他拖到城外。那时提摩太可能就和门徒们一起站在周围哭泣着，看着保罗卷曲着身体躺在地上。突然他们收住了眼泪，因为保罗开始呼吸移动，并站了起来，说，让我们回去继续讲道。保罗说，你知道我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你知道我所遭受的逼迫，但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保罗的生命与世人形成了对比，基督徒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但世人只是在生存，没有真正的目标和意义，只不过是在生存。而保罗的生命却是一个有信心的生命，一个有忍耐的生命，一个有爱心和宽容的生命。你会觉得世人应该很诚挚地对待这样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描述了受祝福的基督徒的特征后，你可能会说，哎呀，这样的人是个和平缔造者，他是连续人的，他是饥渴慕义的，他是温柔的，他是虚心的。你当然会认为世人应该尊重这样的人。但耶稣在告诉了那些属灵的人的特征和特性后，然后在讲到八福时，他最后说，人若因我怒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世人其实并不真正的仰慕真实基督徒的特性。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神的子民会使世间的人知罪，他们会因为你们的爱心、宽容和良善而恼羞成怒，因为他们觉得心虚。看看他们对耶稣做了些什么，耶稣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不要期望世人会仰慕你属灵的立场，不要指望他们会在你谴责邪恶时拍手称好，反而他们会说，定死他。保罗说，你知道我的品性、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所遭受的逼迫和苦难。不但如此，十二节是圣经里我最不喜欢的应许之一。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很沉重的一个应许，是吧？我从没有在收集应许的小册子里看到过这样的经文。这种应许是我们并不那么喜欢的，对吧？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哦，是的，我喜欢这个应许。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生活在一个与你背道而驰的世界里，你是这个世界的末路人，你是朝圣者。这个世界却是反抗神的，你会发现你不属于这个属世的联盟，你将受到逼迫。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实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所以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会因为你敬虔度日和正义的立场而说你好话，或拍手称赞你。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换句话说，世界不会一下子好转，在好转之前会变得更糟，往后会渐渐的好起来了。但在衰败的日子里，世界会越变越糟，直到主来提升他的教会，神审判世界的不义和不敬虔，然后耶稣会在地上建立神公义的王国。但在那时，那些还留在世上的人会哀求说，哦，神啊，帮帮我们吧。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是人们将再也无法承受世上的邪恶了。看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急剧堕落，你可以从发生的一切看到这种堕落。甚至在过去的25年内，以前是非柜台出售、属非法出售的杂志，现在却放在连小孩都能触手可及的地方，随便就能拿起来翻阅。再看看我们对道德的态度，看看我们的缺乏， 道德的缺乏。当然了，这些随之而来的都是由于堕落造成的后果。堕落，急剧的堕落，使得一个母亲不得不为她的小孩操心，因为她把小孩送到学校后，她不知道那些稀奇古怪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来。他们也许会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前露体，甚至做些更离谱的事。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主不能快快来的话，我们就会毁了我们自己。在污秽中沉沦，我们将会淹死在我们自己的败坏中。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我想我们已是罪大恶极，下一个重要事件将是启示录四章一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这里提到圣经，当然他指的是旧约圣经，那是新约尚未册封成为圣经，所以他指的是旧约圣经，那是提摩太从孩子时代就熟知的圣经，保罗称之为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旧约有那么多部分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因而通过学习明白旧约，就能顺理成章地带你信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又说，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整本旧约写的都是与基督耶稣有关的，整个救赎计划都已预先写在了旧约中，弥赛亚的应许，弥赛亚的详细情况都写在那里了。保罗说，因为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些人会将你误导，使你相信只有部分经文是神所默示的。正如我们指出的，说只是部分而非所有经文总是很危险，会降低圣经的权威性。在没有权威时，你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每个人各行其道，各行其事，或信奉他想要的，你没有一个权威。因此，如果我告诉你有些经文不是神所默示的，那这权威就是我，不再是圣经了。既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你就不能只是读过圣经而且全相信它。如果我这样向你断言，我就成了权威，那将由我来告诉你哪些经文是神所默示的，哪些不是。然后你就该拿出你的绿笔蓝笔，在神所默示的经文下划线了。如果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就画蓝线，如果不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也许用红笔来画线。你知道在这里我就变成权威了。我又来了一个自由主义者，说道，哎呀，不对不对，然而他搞错了，他说那不是神所默示的，但很明显的那是神所默示的嘛。你看他在哪里搞错了，拿出你的笔来擦掉红线，再画条蓝线上去，很快你的圣经就会被画成一团糟，你根本无法阅读。 既然他不都是神所漠视的，那你为什么要读他呢？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不要在这件事上搞糊涂了。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很符合你的想法，因为很难令你相信，就试图删掉某些经节。约拿的故事曾使人们怀疑百出，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观念的缘故。如果你能读得进圣经的第一句经文并接受它，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继续的读下去。如果你们的神足够大，能够造天和地，其余的就不成问题了。但是你看，我们在第一句经文中就被困住了，这使得往下一路的疑问摆出，我们的神也太小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会不会让你难以相信呢？人也准备了一条大鱼，他们用原子能发动机做它的能量，150个人可以同时上船，他们可以让它潜下水去，开到北极的冰区下面，然后在100天后重新浮上来，停泊在某一港口。如果告诉你有人造了一条大鱼，把人吞到肚里，让他们在水下待上几天后，把他们停靠在一个港口，你会觉得很难接受吗？还等等，你的神有多大呢？人都可以做得到，但你的神却不能。事情如果是这样的，一艘潜艇浮上水面，艇长从船舱里出来，把约拿拉了进去，然后他们又潜下水去，开到约帕后把它放在码头上。事情是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容易接受些呢？但你看，如果你在约拿的故事上就开始动摇了，我真的无法相信。哇，那你现在该注意了，因为耶稣相信。有一天他们对耶稣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耶稣，你的意思是你相信这个故事了？你难道不知道那只是个神话吗？那只是过神话故事而已。耶稣，怎么连你也被骗了呢？我以为你是神的儿子，该比这个高明多了。挪亚的故事，地上难道真的都被淹了吗？挪亚真的逃生了吗？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他的话证实了挪亚是一个真人真事，所以当你想片面地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要小心，因为有一天你可能要承受整件事情的后果。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你在理解经文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与其把它推到一旁说神不是那样说的，不如就说，嗨，我还是不能理解这段经文，有许多经文我还是不能理解的。我有一个文件袋，上面写着等候进一步的信息，我把许多自己还不理解的经文放在里面。我可不是在断言神是错误的，我不过是说我很愚笨，缺乏理解能力。神是正确的，我还不能理解他所指的意思，但当我查出来了，我知道他还会是正确的，因为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都是有益的。在当今的社会，神的话对我们是多么的有益啊，是个多么的有福，神的话都是有益的。于教训，我该怎样去信神呢？怎样看待世人呢？ 我该怎样看待罪呢？怎样看待天使和未来呢？或是生和死，死后的情形会是怎样呢？圣经能够帮助建立我信仰的根基，神的话有益于教训。我可以把我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之上，因为这的确是神的话语。我很难接受一些编造出与耶稣的话相反的学说的人，似乎他们比耶稣更了解将来的事情。耶和华见证人企图编造他们自己有关地狱的教条，说那是使人遗忘的地方，人在那里是没有知觉、没有悟性的。他们用约伯记做他们的检验经文，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对话的时候，他们提到未来，约伯说，我倒不如死掉的好，死掉就全完事了，那里也不会再有痛苦。神跟约伯说的头一件事是什么呢？神加入他和他朋友们的谈话后说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呢？约伯，你告诉我，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跟我们说清楚了地狱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你是要相信耶稣的话呢，还是要编造出一个与耶稣的话完全相反的学说呢？神的话是教条的根基，我相信所相信的，是因为神是这么说的。我所有学说性的观念都是以经文为前提的。神是这么说的，神的话都是有益的，督责使人归正。神的话曾多次使我归正，我们容易分心偏离正道。神的话带来平衡，使人归正，带来一套正确的观念。神的话是有益的，教导人学义。公义其实就是正当的行事为人，神的话引你过正当的生活，这样做是合适的。圣经教导我们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当然 perfect 指的是完全，神要你得以完全，这个希腊词字面的意思是完全成熟，或是满了年份，完全成熟。叫属神的人得以成熟起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神的话能够完全装备我，预备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任何一件事。许多人有诚挚的恰当心愿，要被神使用。神啊，我希望你使用我的生命。很好，这态度是合适的，你应该有这样的心愿。然而神要装备他使用的器皿，最重要的装备工具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能够完全装备你，预备你去做神任命你做的任何一份工作。所以是要你想要神使用你的生命的话，那么在神的话上完全装备你自己，去钻研理解圣经。那就是我们今晚聚集的目的，就是要律上加律，利上加利，在神的话语里按着次序辛勤的耕耘着。整个计划是要使你完全适合做神能使用的器皿。你会发现，当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就会被神的话引导，神就会开始以非常激动人心的方式使用你。但是我们时常犯错，没有预备好就出去侍奉，或是有知识无实质，没有信息。因此神的话，经文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当然今天上午我们指出圣经 是神所漠视的这一事实，能从圣经里面的证据加以证实。比如圣经在于科学有关的理论是完全准确的，圣经是一贯正确无误，而且是神所漠视的。今天上午我却为我的信息中犯了错误，在讲到大角星的速度时，本来是每秒钟12000英里，我想我说是120亿英里了，应该是每秒钟12000英里，那也是挺快的。你瞧我会犯错，但是圣经却是准确无误的。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嗨，那是蛮深沉的。你在神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属父一个人，现在他在属父提摩太。基督耶稣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 quick 是一个老式的英文词，指的是活着的。有人说洛杉矶的交通有两种类型，快的和不动的，但这里指的是活人，主要审判活人和死人，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属乎你。将来会有两次的审判，在他显现时的审判是针对那些从大灾难中存活的人。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再来的时候做的头一件事是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审判将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国度时代，这时代就是耶稣在地上作王的1000年。他作王1000年之后，他将审判死人，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神的宝座前，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属乎你。有两次审判，他属乎提摩太做什么呢？务要传道。为什么呢？因为唯有神的话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神的话给人末世带来改变，使一个人得以洁净，所以务要传道。当今在举国上下的讲台上教导神的话是如此的稀少，这不是使人惭愧的现象吗？教导的竟是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东西，圣经的教导却是如此的缺乏。 我在神面前，并在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务要传道。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他的仆人务要传道，然后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换句话说，要随时做好准备。有时候你想传，有时候你不想传，但要做好准备。各样的教训，神的话有益于教训人，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务要传道，让人们在神的基本真理上打好根基。务要传道，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知道，有趣的是，神的话似乎能使人更渴望神的话，并且使你不再渴慕其他任何的事物。神的话很激动人心，里面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容。神的话蛮有能力和动力，你在领受圣经教导的时候，你实在是在吃的是干粮，你便开始成长，得以坚固起来。你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东西，好像那些好天气啊、蝴蝶、麻雀之类的信息，告诉你一切如意，天下太平。时候要到，如果一个人不渴慕神的话，他们的耳朵就开始发痒，他讲的笑话特逗，那是很擅长讲故事，人们的耳朵开始发痒，要人逗他们开心，教堂简直成了娱乐中心。他们搬上舞台的节目连好莱坞都不足以比较，要人逗他们开心，他们的耳朵发痒，只想娱乐，并且掩耳不听真道，他们就容易被荒谬的言语欺骗。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但他又是牧师和教师。提摩太的呼召是做传道人，保罗鼓励他做传道的功夫。重要的是要知道神赐给你恩赐在什么区域侍奉，呼召你去做些什么，神呼召你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而不试图去做一些神没有吩咐你的事。因为世界上最困难、最令人沮丧的，就是在神呼召你去做，你却试图成为传道人，或者反过来，神呼召你做传道人，你却试图成为教牧师。我们必须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一定要明白神要我们担任的角色是什么。我侍奉生涯的头十个卡，我侍奉生涯的头十六个年头是彻底令人沮丧的。我试图做一个奉神旨意的传道人，神并没有呼召我成为传道人。我在这方面的尝试遭到彻底的挫败，毫无果效。一直到我后来意识到神对我的呼召是成为教牧师，我的侍奉才开始蒙神的祝福。因为侍奉变得很自然，而不是逼出来的。现在我可以担任神呼召我担任的角色，侍奉起来很顺利，很尽兴。所以他对提摩太说，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侍奉中尽我们的职分是很重要的。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在罗马的情形日渐恶化，审讯也没有好转。经过初步的审讯，他听过了加在他身上的控诉，目睹罗马政府这时候的态度，保罗意识到他的时日不多了。这是保罗所写最后的一封信，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他意识到判决临近了，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瞧，就保罗而言，他把死亡看作是从旅程中离去。不久，我将从这帐篷迁移到大厦里去。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能在即将离世的时候说这番话是多么重要啊！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知道，实际上我当跑的路我都放弃了。先前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上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把基督徒生活看成是一场赛跑，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一切我都经历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听说要等候他的显现，盼望他的显现。现在保罗说到爱慕他的显现，公义的冠冕，耶稣对士美拉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天上有不同种类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赶紧的到我这里来，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因此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越快越好。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保罗在先前的书信上写问候语的时候，曾提到迪马，但是保罗说过，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其实他们要是在审讯的这个阶段，与保罗有可能带来他们自身的生命危险，因为保罗被判决死刑，他们和保罗的交往将给他们的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这缘由真是悲惨。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换句话说，为着他个人的缘故，想继续存活，于是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先前导致巴拉巴和保罗相争的就是这个马可，他是巴拉巴的外甥。保罗和巴拉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中，马可与他们同行，当他们越过居比路前往条件艰苦的村落去的时候，马可害怕起来，他回家去了。保罗和巴拉巴便继续上路。保罗和巴拉巴准备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要回到同一个区域，去兼顾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信了主弟兄们的信心。巴拉巴说，我想再次带上马可。保罗说，不要，这小子上次半途而废，我不想再带他去了，我不想再有麻烦。 于是保罗和巴拉巴之间产生了不小的争论，他们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往居比路去，保罗带上希拉又回头往小亚细亚去了。值得留意的是，在基督徒内部，尽管我们有不同之处，有分歧，然而主总是使我们重新和好。现在保罗在信中提及同一个先前和自己有分歧的马可，当时巴拉巴想带上马可，保罗就不愿和他同行。现在他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喜欢这个年轻人，当然此时马可已经成熟很多了。好几年之后，保罗提到他的时候，口气很爱怜的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现在保罗在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他说到他的外衣，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据说保罗曾博览群书，事实上保罗说他曾受教于加马列，在历史上我们有加马列描述保罗做学生的情形。他说，对于保罗，我最大的难题就是给他提供足够的书籍。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就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时候，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在该撒利亚两年期间都在阅读，每次菲斯都见到保罗，他都是捧着书本。他说，你念的书太多了，你的神经错乱了，你走了极端，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所以他说，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我想作为一个教师，他的饥渴永远不会停止。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挺有趣的，对吧？主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但我不敢肯定主要我们这样为他们祷告。你也要防备他，要防备铜匠亚历山大，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值得留意的是，保罗所有的朋友都离弃了他。他第一次在尼禄面前听训的时候，他们就都离弃了他。圣经所记载保罗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斯提凡被人们用石头打死的场面。我们头一次看到保罗，他守外衣之前，他听了斯提凡在公会面前做的强而有力的见证。保罗自己也是公会成员，他们举手表决用石头打死他，保罗也表决了，对，用石头打死他。他喜悦斯提凡的受害，他先是表决同意用石头打死他，然后他还参与，他为朝着斯提凡扔石头人们看守着衣裳。你记得斯提凡在被人们扔石头时候，他抬头望天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很明显，那给保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后来主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得着保罗的时候，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肯定整个斯蒂凡事件还停留在保罗的脑海中。目睹这个人的惨死，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斯蒂凡没有咒诅向他扔石头的人，或是朝着他们在嘶声尖叫，他显示出这种美丽的爱和宽恕的姿态。 保罗在谈起这些离弃他的人时，他或多或少是在模仿斯提凡。主啊，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我特别喜欢这个事实。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然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我再不需要其他的了，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或说尼禄，他称尼禄为狮子，也许他指的是他和狮子一同被扔进竞技场，但我认为狮子是保罗用在尼禄身上的暗语。这里请留意，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你瞧，事情的经过是保罗在受训于尼禄的时候，他利用这个机会给尼禄传福音，那是个极好的机会，我得在这个家伙面前为自己辩护。然而这一直是保罗的策略。保罗一被逮捕必须面见审判官，后来他面见了亚基帕王，他总是利用这些机会做见证，试图将人们引向耶稣基督。人将逼迫你们，要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换句话说，你们将被捕被带到会堂里，不要为这担心，这将成为你们做见证分享你们信仰的机会。保罗每次在面见审判官，他都趁机做见证。有一次他强而有力地向亚基帕王做见证，他问道，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说，等等，你慢着，你是说你想使我归于主吗？保罗说，我真的指望我能够。他实在是这么指望的，他在尝试着使他归向于主。保罗和路加都没有告诉我们保罗跟尼禄说了些什么，但你可以想象他的见证是非常有力的。他无非在想，要是我能叫这家伙信基督，想想这对基督教该有多大的益处，要是尼禄能信基督就好了。我肯定保罗在这个人身上花的力气要比任何时候都大。他说，他们都离弃了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在那个时候，圣灵要指教你当说的话，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保罗把福音在尼禄面前完整的传讲了，叫外邦人都听见，尼禄整个会堂的人都听见了。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是的，他的确救了保罗，他逃离尼禄时精疲力尽了，因为耶稣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是的，我跟你说，正要怕他。保罗说，我会被救出来的，我知道神会救我的。保罗清楚知道神将如何拯救他，因为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要离去了，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我认为我们只将医治看作是拯救的方式是错误的。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有很多，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个世界或许能夺去我的生命，但主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安。百基拉、雅居拉仍然在以弗所，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很密切。 他们是在哥林多初次认识的，后来他们或是与保罗同行，或是在保罗之前去了以弗所。他们以及别的一群人和保罗在那里一同侍奉。我急着想认识这些人，问百基拉、亚居拉安，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瑟尼佛一家的人安。传说阿瑟尼佛在罗马被害，他极力要找到保罗，结果在一个深牢里找到了他。人们认为因为他和保罗的关系他被害了，因为保罗没有问他的安，只是问他家人的安。有记载说阿尼瑟福被害的原因是他和保罗的关系。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尼鲁、格劳迪亚，布田和格劳迪亚都是挺有趣的名字，和众弟兄都问你安。在这里我没有时间详细讲述关于格劳迪亚背后有些有趣的故事。传说她是从不列颠群岛来的公主，早期教会有些关于格劳迪亚有趣的故事。传说中的格劳迪亚跟这里的格劳迪亚是否同一个人，我们不清楚。在早期教会在罗马的确有个格劳迪亚归了主，她是不列颠群岛来的公主，她作为合约的一部分被遣送到罗马的领导人之一玛丽，她在罗马信了基督，成为教会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所写最后一封信。当神的话被你的生命所吸收，你开始在实际生活中操练的过程中，愿主大大的祝福你，让神的话在余下的一个礼拜中洁净你的生命。就好像耶稣说过的，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愿神的话在你追求公义的道路上带领你，在神走的公义的道路上给你带来益处。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当你面对各样的考验和试炼的时候，愿主使你坚固，使你靠着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得胜有余。